请看列王记上十九章，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王上十九章，约翰福音十一章，王上十九章，约翰福音十一章，题目是不看一切，细听主声，信见神荣。不看一切，细听主声，信见神荣。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加密山顶大大得胜之后，遭到了耶洗别的追杀，这是神借着苦难把以利亚逼到何烈山，逼到何烈山为了震碎他里面的老我，逼到何烈山为了让他听见神微小的声音，好接受新的使命。所以神有神的美意，苦难是恩典，所以以利亚被神更新，被神彻底改变。那边就是伯大尼的家，这个家是耶稣素来所爱的，这个家是蒙爱的，也是接待主的。但是怎么拉撒路死了，不但病了死了，接着这件事情也是耶稣为了彰显他的作为，是马大玛利亚都从坟墓里出来，不但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马大玛利亚的信心也在坟墓里面经历主，才能够认识主。所以以后拉撒路成为复活的见证，以利亚也成为神的见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细听与坚信，我们要细听主的话，不要自己在为神大发热心，要留心的听神微小的声音，那就要从洞中出来，要跟主面对面，要听见他微小的声音。那边就是要坚信主怎么说，主就怎么成就。因为耶稣说了，拉撒路并不致死，并不致死啊，所以一定复活，结果就是复活了啊。所以我们里面需要复活过来，我们的信心需要活过来啊，我们的老我需要彻底死透。今天分段是三小段，七节对十九节，我们前两段合并，所以就是十四节对三十八节。第一段十四节对三十八节，题目是不看环境，体主大爱，心被震动。不看环境，体主大爱，心被震动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一节到十四节，第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亚哈是怎么告诉的？这很明显，亚哈心里面也是对以利亚是抵挡，是不满意，因为亚哈所拜的是巴利，亚哈今天跟的是谁？跟的是耶洗别。所以亚哈面对以利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有这么大的复兴，这么蒙恩典，本来是闹大饥荒，现在看到了大大的降下透雨来，亚哈不但不知恩感恩，反倒怎么样？反倒是恩将仇报，告诉耶洗别。结果耶洗别呢，那更加仇恨以利亚，所以耶洗别就差人，而且要通知以利亚，告诉他，明天约在这时候，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就耶洗别对以利亚进行报复，你怎么杀了巴利的先知，我今天也要杀你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魔鬼的权势多么厉害，耶洗别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，黑暗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假道的权势，就是和神的仆人作对，所以逼着以利亚只好逃。所以我们下面看第三节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苦难来到追杀的人在后面是要逃，但问题是你逃到哪里去？不是自己逃命，不是害怕而逃，应该逃到主里面，逃在神旨意中。但以利亚这个时候一看环境不得了，一看环境我们信心就会失去，以利亚一看环境也是害怕起来，一看环境信心就失去了，所以他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，就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就是往最难的地方逃，别示巴是最难的，就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呢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，简直就单独一个人了，带着仆人都觉得累疼了，不要带他了，自己一个人吧，心灵里面力量没有了，走了一天一定是疲惫不堪，又饥又渴又累，结果就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，或者是小树，总而言之是一棵小树下，就坐在那里了，跑跑不动了，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做什么？求死。所以说明以利亚消极灰心丧胆，他心里想，我为神做 的事，这么大的复兴，这么样的得胜，这么轰轰烈烈，上帝怎么不帮助我呀？怎么他还要杀我呀？灰心丧胆，惧怕胆怯害怕，坐在那里求死。什么人求死啊？绝望啊，没有路可走了，他一定也不知道往哪里逃了，所以坐在那里求死，说耶和华罢了，完了，这个罢了什么意思？完了完了，是不是我们常常在绝望的时候没路走，完了，其实人完了神就成了，是不是？神就让以利亚要经历这个罢了，罢了，求你求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还是有求死好，是不是？哪条路也不好了，最后只有选择一个，就是求死。所以我们看这么大的先知居然也会这么软弱起来，有什么可夸？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凭眼见看环境，马上就会害怕起来，一害怕那就逃命，一逃命就求死了，没路走啊，只好求死啊！所以罢了，这就显明以利亚灵里的光景，本来是跑路，现在坐下了，等一下躺下了，不但坐下，最后还躺下了，坐在那里在求死。以利亚完全面对啊这种仇敌对他的追杀，他消极害怕，结果坐下求死啊！这是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光景。对着那面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是开头两节对一节，后面都是三节三节啊，每一小段都三节。现在我们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啊，这里开头第一句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伯大尼的家本来充满了平安喜乐，本来是多么的充满了和谐，本来是常常接待耶稣，也是耶稣素来所爱的一个家庭。如今怎么样？家里有人生病，这开头第一句告诉我们，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。拉撒路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，那现在神也没有帮助他了，怎么了？有病了，不但病了，就病得很厉害。他住在哪里？告诉我们住在伯大尼，也就是玛利亚和马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，其实就是这个怎么样，姐弟三位同一个家庭。这玛利亚就告诉我们，第二节是特别的介绍一下，其实这个玛利亚这里说用香膏抹主，是指着十二章说的，这个作者预先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是谁，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也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，也是马可福音第这个十四章所讲的那个玛利亚，就是那个玛利亚告诉我们，说这个玛利亚是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着脚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玛利亚她怎么样用香膏来抹主，打破玉瓶，是啊，那就是说因为他的兄弟拉撒路是啊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了四天了，结果耶稣呢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对主有一个感恩报恩的心，爱主，因而怎么样破碎的爱主，把玉瓶都打破，把易经极珍贵的十二章提到第三节，拿易经极贵的真拿大香膏，是最美的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用自己头发来擦，就他爱主到这个程度，这叫什么爱主？破碎的来爱主啊！这就是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所以前几天就给我们介绍这一个家庭。他前面两个我们再看啊，哦，先看两节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这一个伯大尼这一个家庭面临死亡的威胁，拉撒路病了，患病面临的不是，我说错了，面对着病患的痛苦，我们这家里有一个人病啊，全家都痛苦，姐姐也忙，是不是啊？都要忙他啊，都要担心他，面对病患的痛苦，那边就是以利亚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两边相对啊，都是遭灾了，遭难了。那边是以利亚，刚刚加密山顶轰轰烈烈，大卫军来到，后雨降下来，灵火灵雨都降下来，接下来的也许都要追杀他，而且明天第二天就要把他杀掉，是不是嘛？面临死亡威胁，这边面对病患痛苦。再说亚哈什么态度？亚哈对先知对以利亚什么态度？恩将仇报，对神对先知都是这样态度，恩将仇报。以利亚关心全国全民，给全国全民带来福音，他不但不感恩，他恨死，恩将仇报。这边就是玛利亚，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抹主？我们知道对神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感恩报恩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恩将仇报，一面是感恩报恩， 特别是玛利亚，特别突出的提前给我们写，好像一个伏笔一样，是吧？后面发生的事你现在就告诉你了，因为这个玛利亚有个感恩报恩的心，那边呢恩将仇报。这边我们再说玛利亚是怎么的爱主，爱到什么程度，破碎爱主。以后我们知道还遭到使徒们的反对讥笑，破碎爱主。这在那边就是亚哈恨恶先知，也可以与先知别亚哈一样，对先知什么态度，恨恶。这边是爱，满了爱，爱到极点的时候 你就会有所表现，就是一个奉献的心。所以这句话破碎爱主，就是整个的爱都要献给主。这样的宝贝，这就是一节二节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三节到五节，他这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自己没有去，可能太忙，或者觉得这病还不至于太严重吧，打发人去，托人去见耶稣，说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我们看耶稣什么态度，耶稣听着这话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。耶稣知道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实际还真的死了，不至于死。不至于死是耶稣能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多么奇妙，是不是？乃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，神得荣耀，神的儿子得荣耀。第五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到第五节为止。这三节我们两边相对一下，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，也说明这个家庭是常常接待主的，也是对主特别的爱，所以主也爱他们，他们是这样的关系。但是如今呢，他们的兄弟病了，兄弟病了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托人带球，病了怎么办？第一个他们就相信，我们要快点告诉耶稣，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？拉撒路病了，我们的亲人骨肉，或者我们教会里的弟兄病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托人来带球？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耶洗别差人打发人，耶洗别打发人，打发人干什么？恐吓。那恐吓这一个以利亚，他不是我要杀你，我告诉你我明天就要杀你，是不是？差人恐吓，这边托人带球。再看耶稣说什么？不致死，显神荣。对着那面就是以利亚，不必怕，神全能，你怕什么呀？他要杀你，神不让你死，你也死不了吗？但是以利亚害怕了，是不是？这边耶稣说不致死，不致死，显神荣。以利亚也没有死，不致死，所以不必怕，神全能。因为这边是素来蒙爱这一个家庭，这里三个人都提到了马大、玛利亚和谁？和拉撒路。所以耶稣素来爱他们，素来所爱。对着那位以利亚，神爱不爱？更爱了。以利亚是什么？蒙神特选，时代的先知，是不是？神把他藏在基利西旁，神把他藏在撒勒法寡妇家里面，神用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素来蒙爱，一面是蒙神特选。我们想想，神能把他交给耶洗别吗？不能啊，神是爱呀、啊，神特选呐、啊。这边呢，素来所爱。我们再看六七八，六七八三节。听见拉撒路病了，耶稣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这个是人一般不能理解的，我们读了也觉得耶稣怎么不快点去啊，仍住了两天，那说明耶稣是在神旨意中单言。有的说神没有让你立刻去，你要单言两天，因为这单言有神的美意，单言更有神更深的爱，所以这边是凭神旨单言。那边就是以利亚凭眼见逃命，赶紧逃啊，一看环境赶紧逃命。所以下面我们再看，然后就对门徒说了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就过了两天，耶稣说我们要去了。等耶稣说要去的时候，门徒又拦住了。我们下面看第八节，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门徒有担心，那最好意思说最好不要去了，人家要拿石头打你，你去做什么呢？两边相对，耶稣是面向苦难，耶稣要往犹太去，不是就是面向苦难吗？因为犹太人要打他嘛，打他我也得去，面向苦难。对着那边起来逃命，起来逃命。这边门徒担心，那边是先知惧怕。先知和门徒也可以相对，门徒为什么说这句话？惧怕呀，是怕耶稣被挨打，我想也是怕他们自己挨打。耶稣挨打，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我们一定也要遭难， 是不是？所以门徒的担心，那边是先知的惧怕。好，我们再看九节到十一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白日不却有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这世上光是谁呀？就是耶稣自己。耶稣这话的意思说啊，一个就趁着白日做工，你不要怕，因为耶稣就是光，光中行，免跌倒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你就不跌倒。如果在黑夜走路，你必跌倒。因为门徒今天跟着谁？跟着主耶稣，在光中行啊。你跟着主走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至于跌倒。如果你在黑夜行，你没有主跟你同在，因为主就是光嘛，没有主你一定跌倒。耶稣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耶稣说话真是让人当时是没有办法理解，但是我们领会耶稣说的话真是好像轻描淡写。其实拉撒路死了，耶稣说他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在主就是这么容易，就好比睡觉一样，你看谁睡觉把他一叫就起来了，你稍微喊他一声他就能醒过来，我去叫醒他。那我们就到第十一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光中行免跌倒，这是一个积极的意思，我们要在光中行，主是世上的光，你要在白日行走，那你一定不会跌倒。对着那个坐在树下求死，求死了，一面是什么呢？一面是这边拉撒路是谁？是主的朋友。耶稣特别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那面是神的先知以利亚，是神的朋友啊。但如今呢，以利亚灵性也是有毛病的，也是患了病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睡了，睡了，真的睡了，拉撒路死了。对着那边以利亚怎么样啊？罢了，以利亚自己在祷告了，耶和华呀，罢了。一面是睡了，一面是罢了，这都是表明是消极的。以利亚灵性来讲，这个时候也是可怕了，危险了，患病了，要死了。但是呢，神的爱还要领导他，这就是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再看，翻过来，我们现在看从第五节。啊，五节到八节，我们看一下五节到八节。接下来，他不但是坐下，坐在罗棚树下求死，现在接着呢，就干脆躺在罗棚树下。所以我们灵性就是这样，是吧？跑不动的时候怎么？干脆坐下，坐下呢，干脆躺下了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躺下了，躺下睡着了。结果呢，神的爱就领导了。所以人最软弱的时候，主来找人，主来找人，主来找先知。有一个天使啊，奉主的命令啊，神就差遣天使来了，拍他，把他叫醒。对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不但叫醒了，目的什么？给他吃。神最知道了，伊利亚现在需要什么？没有吃的呀，肚子饿呀。一个人饿了就要睡觉了，没事干嘛？没有东西吃就睡觉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什么？大家看，有一瓶水，还有炭火烧的饼，有水，免得他渴呀。这旷野跑路逃命了，一定渴呀。还有呢，有饼解饥呀，是吧？还是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这个以利亚还是起不来，这个起来起不来，这个灵性没有起来，吃了喝了仍然躺下。所以这个炭火的饼代表什么？神炭火的爱堆在以利亚身上，正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这七个门徒去干什么去了？打鱼去了，重操旧业。但主耶稣来了，主在岸上给门徒预备什么？炭火烤的饼，再烤的鱼，是不是？主给他们吃。这里也是这样，神的爱堆在以利亚身上。底下耶和华这时刻第二次来拍他说：“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”这个路当然是上何烈山的路，要走四十昼夜，但这个路也是指的你一下的光阴，你当侍奉的路还远着呢，所以你要起来吃吧，吃了还要再吃。所以以利亚起来就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就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这就是神的目的，借着耶洗别的追杀，要把以利亚带到神的山。神的功能需要退休，轰轰烈烈以后就要藏，就要躲，就要退，然后才能够听见微小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要上神的山，上神的山。这是怎么上去的？自己没有力量啊， 接着天使一次两次又拍他，又给他吃的，又炭火烤的饼，是炭火的爱，所以结果他上了神的山。我们就到八节，对着内蒙我们看到二十一节，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现在看十二到十四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说睡了就必好了。可是门徒根本不懂耶稣所说的意思，以为说睡觉睡觉一定好了，其实耶稣指的什么拉撒路死了的意思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所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，所以对周围的人，当然对马大玛利亚全家都是一个考验。拉撒路死了，我们看这两边相对，就这三节圣经，这边耶稣去做什么去了？耶稣去教训他。耶稣去了，因为刚才前一节什么，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教训他。现在耶稣就往前走了，要去教训他去了。耶稣去叫醒，对着那边天使来拍醒，对吧？这个睡着了的以利亚把他拍醒，这边耶稣呢把这个真正死了的拉撒路要把他叫醒，所以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，那边先知的灵性也死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起来吃吧。天使不但拍醒他，而且叫他什么？起来吃，起来吃吧。对的，这边是什么？留意主言。所以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，就跟他们说清楚，要不然他们老以为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何必再去呢？以为耶稣所说的话是睡了就是好了，所以耶稣就所以要留意主言，这边就起来吃吧。十五到十七，耶稣说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像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。耶稣真的去了。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耶稣故意耽误了两天的，故意耽误两天。耶稣为这个事欢喜，为什么？为你们的缘故，好让所有在他眼前的人，跟随耶稣的门徒和马大玛利亚，能够借着耶稣这个单言看见神的作为，更加相信神。所以说好叫你们相信，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。底下多马又称为迪图马，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这叫做根本不懂，不懂主的爱，也不懂主的话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主单言的爱，那边是神炭火的爱，堆在谁身上？堆在以利亚身上。这边耶稣说我没有去，我没有在那里我就欢喜，就是耶稣单言了，为你们的缘故。这叫做单言的爱，那边是炭火的爱。所以人的爱跟神的爱完全不同。主的爱，爱人看好不理解，耶稣为什么能住两天？耶稣单言了，但是这是神的爱，更深的爱，更显出他的作为。那边呢，以利亚已经怎么睡了，求死呢，是不是躺下了？但是神炭火的爱就找到了他，就领导了他。所以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十七节，十五到十七。所以这个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几天了，四天了，因为这有一段过程嘛，一段路程。一边走一边说话，那么的结果怎么样？已经四天了，两边相对。这边什么？坟墓里四天了，对着那边就以利亚的灵性的光景，吃了仍然躺下，说明以利亚的灵性也是在坟墓里，像坟墓里一样，虽然吃了仍然躺下。起来了没有？没有起来。这边呢，已经四天了。底下十八十九。不但离这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这个是一种人的安慰，多人来安慰，安慰拉撒路也是死了，是不是？大家来安慰，但是对着那边就是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来了，来做什么？鼓励，不但给他吃，给他饼，给他水，而且呢鼓励他起来。底下说什么？当走的路甚远，是吧？当走的路甚远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这就鼓励他，你不但起来吃，不是单为你吃，而且让你起来走路，让你要上河烈山。所以一边是多人来安慰，一面是使者来鼓励。我们知道这当走的路甚远，就说明神在以利亚身上还有使命，还有工作。所以神一定要叫以利亚起来，真正复活起来。对着这面也可以对拉撒路，死了四天了没有指望， 但是耶稣呢，人的安慰不算数，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拉撒路神在耶拉撒路身上也有工作，是什么？拉撒路还有当做的见证，一面是有当走的路，一面是有当做的见证。所以以后拉撒路复活以后不用说话就是见证，不用说话就是见证，人家看见拉撒路就好了，因为你这个人是一个死了又复活的人嘛，看见你就是见证。所以一面是有当走的路，一面是有当做的见证。底下我们再看20到21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。马大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一见了主就 满口的埋怨，是不是？可是啊，你如果早来的话，我的兄弟就不死了嘛，那多好啊。人的思想里都是这么想啊，主来的早他就不用死了，但主呢却天天的单言，看见死了耶稣才来，所以怎么信呢？见了信心就没有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到了神的山，这边是出来迎接主，出来迎接主，这边是满口埋怨，主啊，你早来就好了嘛，你为什么不早来啊？是不是满口埋怨？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灰心丧胆。以利亚上何烈山，我想为什么走40昼夜？这个腿沉呐、啊，这个心沉重啊，这个灰心丧胆，没有劲了，就是走不动啊，仗着这饮食之力走了40昼夜，是吧？灰心丧胆。一面是对主不信，一面是对敌惧怕。我们谁对主不信呢、啊？玛利亚，是不来了？你要早来就好了嘛。这说明什么？对主没有真的信心，不是那个复活的信心，对主不信。这个那么以利亚什么问题？惧怕，对仇敌惧怕，当然也是对神的不信啊。这是到21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翻过来，我们现在请看9节到14节，这是第一段，9节到14节。请翻过来，这一段就是以利亚上了何烈山，神在他身上工作，什么工作？崩山碎石，是不是？地震还要烧他，使他生命真正复活改变。第9节，他在那里经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老旧人不高兴，就是谁也不愿见，大概上帝也不愿见，我藏在洞里头吧，跑到洞里面去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神真是耐心的、啊、神对一个工人、啊、好像是做母亲对小孩子一样，是吧？发脾气了嘛，他不高兴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其实他不是指着在这里呢，就是说我这个人我这么热心，我大发热心，那么就指着加密山顶这么热这么样的父亲。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。这里的话包括恐告别人，突出自己，还有呢叫冤叫屈啊，现在他们还要害我，还要寻说我的命，还要讲功鞠躬啊，讲功啊，夸自己，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利亚呀不认识自己。所以神为什么把他带到何烈山洞呢？所以工人为什么要上山？上山就要崩我们的老我，要解决这个老我，就这个老我不暴露，我们也不认识自己。所以你正好那好，还深处还有一个老我，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要寻索我的命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以色列背弃了神的约，毁坏神的他，但你这样来恐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这一段恐告啊。以利亚在恐告神的百姓，恐告神的百姓。底下11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主真是温柔忍耐宽容他，是不是？你别老在洞里面，你现在出来。我们也是有时候在洞里，你在洞里怎么发热心呢？你在洞里能做什么呀？洞里见不到主，所以你出来在我面前，就你出来从洞中出来，你就能够见我。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，下面就看见神在他身上做工，神从那里经过，但是神不是风，神也不是地震，神也不是火，神就是他本身，让他经历这一切，是啊，有什么？第一，他经过什么？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这风也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人心里面做什么工作？崩山碎石，烈风大作，我们的里面呢要经过神这样的震动，这老我才碎。不然的话还有老我崩山碎石。第一句话去不在风中， 神在这里走过去了，风后有地震，马上更大的震动，崩山碎石还不够，什么有地震，给你地质深处都被震动被裂开，地震一会儿去不在其中，那就是你还不够，你还要再看走在哪里，你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，是不是不在其中。你看地震以后呢有火，所以三个经历，第一是什么烈风大作，第二是地震，第三是火，火烧，就是十二点。地震以后有火，一会儿也不在火中，火是什么呀，烧它呀，火也是圣灵的工作，地震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始祖时代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地就震动，就这种震动是吧，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你经历了这三样，最后是微小的声音才出来。为什么说微小的声音啊？那你要退到深处，你不再发怨言了，也不再怪怨神了，也不再站在那边大喊大叫了，是不是？你真正退到主的里面，你才听清楚。那你就要安静，你就要退到主的面前，你就要留心听主的话。微小的声音，这个时候以利亚经历了这几个经历以后，他听见以后就用外衣蒙上面，蒙羞惭愧，这是蒙羞惭愧了，别大发热心了，就出来站在洞口，站在洞口啊，本来还不敢出来，经过震动蒙上脸了，蒙上脸惭愧蒙羞，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又重复了这一句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，就是这个话。但是他是被震动了，被震动了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仍然什么呀啊，仍然是啊在牢我里面，对神还是什么，还是没有信心，因为他没有看见主救他呀，我马上我就要死了，他们还在寻索我的命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这些个问题神一一回答，下面我们就看一个，就这个神一一的回答他。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你要高三个人，下面高三个人。那具体的后来我们看见是不是他高的呢，这个高的意思就有神要把他借着他力，借着他分别出来的意思，借着他拣选的意思。有的工作并不是他高的，是谁高的？是他所拣选的，神借着他拣选他的接班人以利沙，比如耶户，耶户究竟谁高的？借着以利沙，以利沙也不是自己去，打发门徒去，高了谁呀？高了耶户。这三个使命是借着以利亚，直接和间接借着以利亚去做的。最直接的就是拣选了以利沙。三个高，我们看哪三个高？第一个高，哈薛做亚兰王。说明神主宰人类的历史，列国的权柄都在神手里，那以利亚是高。实际我们知道哈薛怎么做王的，是借着以利沙的眼睛看出来了，说你一定会做王。我们知道不是亚兰王吗，差遣哈薛，哈薛是亚兰王的臣子，去见以利沙，因为便哈大病了，以利沙就说了你要做王，就这句话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借着以利沙。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这刚才我们说了。第三就是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，这三样都非常要紧，关系到国民，关系到时代的工作，关系到以利亚以后的接班人，是吧？神告诉他，底下十七节更重要，十七节说明什么？说明以利沙就是他神这个他的接班人，以利沙有神至高的权柄，像以利亚一样，所以以后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什么意思？保护神的选民，所以先知有这个责任，为民警醒防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，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第一句我们说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在哈薛的那个亚兰王，后来哈薛做王了，亚兰王哈薛的权下躲避了他的刀，就是在他的刀下没有死，能幸免的这个人是谁？我们知道就是约兰，以色列王约兰，后来被谁所杀？被耶户所杀。这就是王下第九章，约兰怎么死的？九章十章就告诉我们了，耶户被立做以色列王以后怎么样？ 就彻底的粉碎雅哈家，包括这个约兰，不是叫约兰呢？约兰我们知道不是跟着这个约沙法是不是去打啊？亚哈逊去打基列的拉莫，结果怎么？结果受伤没有死，躲避了哈逊的刀，最后被耶户所杀。这话完全应验。底下躲避耶户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杀，这什么意思？躲避耶户之刀，就耶户攻击亚兰，但是呢，最后呢，这个便哈达没有被害，就是便哈达，亚兰王叫便哈达，后来我们知道哈逊的儿子也叫便哈达。便哈达躲避了耶户的刀，但最终呢被以利沙所杀，有没有应验？也应验了。怎么应验的？王下十三章，这个我们没有功夫去细查，大家自己回去看王下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。就以利沙病危病重的时候，以色列有一个王叫约阿施来看以利沙，以利沙就告诉他要打得胜殿，后来他打了三次就停止了，以利沙还对他发怒，以利沙就预言了，你要得胜亚兰人三次，就是得胜这个哈薛的儿子，这叫便哈达。便哈达躲避了耶户的刀，结果被谁所杀？为什么说被以利沙所杀呢？以利沙所指示的那一个约兰，不是以色列王叫约阿施，以利沙如果不告诉他说这是耶和华的箭，他怎么能够得胜呢？后来果然应验，是吧？那就是在王下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，就是真的就是得胜了三次，得胜了这个打败了哈薛的儿子便哈达，收回了城邑，就是在以利沙的权柄之下，以利沙的权柄和预言之下。所以就这句话说明神啊，以利亚的工作快要结束，神要兴起接班人就是以利沙，而以利沙神给他有这么大的权柄。底下我们再看十八节，但这句话就是神回答以利亚两次说的我为耶和华大发的心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是不是就剩你一个人？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好像唯我独尊，你是以利亚是被神使用，在加密山顶是一个人抵挡了这么多几百个先知假先知，但是呢神怎么回答？十八节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他以为就是一个人的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，是未曾与巴黎亲嘴的，这些人被分别为圣，抵挡罪恶，不投降，不屈膝的，你还以为就你一个人吗？这句话就是把以利亚的老我给他折服。所以我们不好好读主的话，我们总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不过是七千人当中的一个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好，就到十八节，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到四十九节，三十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不是。我看一下我们刚才念到哪里，二十二节了，该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，大家看这一段，二十二到三十八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这个马大这个话实际没有真的领会，他也没有真的信心，所以他叫做不知怎么回答马大。底下耶稣又说了，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马大说我知道，其实他知道了，他还是不知道。我们常常这样，是吧？没有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我看见马大就犯这个毛病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，耶稣是这么说的意思吧？不是，是不是？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虽然死了四天一定能活，他跟你相信是后来活。这两边相对，二十二到二十四，这边是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对着那边就神问以利亚的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当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，你回答也回不出来。那边这边就是马大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一边是以利亚住在洞中，一上山先跑到洞里，最好上帝也不要找我，人也不要找我。我们有时候灰心丧胆就是这样，关上门谁别理我，住在洞中。对着这边就是马大，马大的信心什么？信心死了。耶稣说了半天他根本没有领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，死了四天的弟弟能活吗？不可能的嘛，信心死了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的话领导，一面是耶稣的话领导，是不是？这边那边神的话领导，这边耶稣说兄弟必活，但是他信心，所以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根本不能接受神那个活泼的话，神那个活泼的预言，接受吗？根本不信嘛。所以说马大的信心在哪里啊？死了。 那边就是住在洞中。底下再看25-27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耶稣特别对他说，你信这话吗？神的话本身有能力啊，神的话本身自己要成就啊。耶稣问他，27节，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好像他听懂，底下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，他指的还是指的将来，他看回答的话还是指着将来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以为为神大发热心，那边呢，神不问他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怎么回答？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所以我们给他加个前面两个字，以为为耶和华大发热，为神大发热心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当信主有复活大能。你不要以为你为神大发热心，这边主有什么？有复活的大能。意思说，不是以利亚你有大能，你那个大发热心，乃是主有什么？有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信这话吗？两边相对，一面在这3节圣经25-27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以利亚，老我控告人，我们的老我一出来就控告人。一面是老我控告人，这边是马大信心进坟墓，一面是老我的问题，一面是信心的问题。这两边都是拦阻，一面是马大，一面是以利亚。以利亚什么问题？老我拦阻他蒙恩。这边就是信心进入坟墓。再看28-30，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实际耶稣没有叫他，说叫你。底下玛利亚一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耶稣为什么这样？耶稣等待着要见他们，耶稣要把复活的信息告诉他们，耶稣要安慰他们。耶稣多么关心这一家人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洞中出来，神不说吗？你从洞中出来，要在我面前洞中出来。这边就急忙起来，要起来呀、啊！我们知道玛利亚一定更沉重，她本来也不爱说话，安静得很，不像马大爱讲话，是的。所以这姐姐一叫，赶紧急忙起来，那边洞中出来，这边到耶稣那里，那边经烈风地震。以利亚就开始从洞中一出来，就开始经历什么烈风地震。其实神叫他出来以后，他还没有出来呢。我们刚才看的圣经是不是？后来才真的出来，就是要经过什么？经过烈风地震。这边就是玛利亚心灵里面，借着兄弟的死，这姊妹两个也是经历到什么烈风地震，风山碎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到耶稣那里，不经过烈风地震你怎么真的到耶稣那里？我们常常到耶稣那里还等于没有到，为什么？主动话你听不进去，信不来。所以这边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，必须有个真的一个活的信心才行。两边相对，主等待，耶稣还没有进村庄，什么意思啊？主等待。那边呢，神对以利亚，神忍耐，神忍耐，是不是？是一步步的在他身上动工。这边主等待。再看31-33，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一见他起来了，急忙出去就跟着他，以为他到坟墓里去哭。玛利亚其实不是去见谁去了，见耶稣。你到坟墓里哭，你不能解决问题，一定要到主面前才解决问题。所以底下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玛利亚的话我们看了，跟马大一样不一样？一样，也是埋怨，你早来就不至于了吗？这样的信心叫什么信心呢？看得见的信心，是有条件的信心。而主赐给的信心，主的应许是什么？是完全完全没有希望，绝望中所赐信心。主要做的工作是这样做的，不是人以为是这样。两边相对，俯伏主前发埋怨，发埋怨的声音，对着那边火候，就经过火以后听微小声音。如果我们一直来到主面前发埋怨，你听得见微小声音吗？当然听不见。以利亚开头也听不见，必须经过震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发埋怨，一面是听微小的声音。 这边是俯伏九泉发埋怨，那边是火候听微小声音。底下火，火是什么意思？神要烧掉以利亚里面的什么不信，还有呢老我，两边相对，烧去不信和老我。对着这边才听见主的微声，这边耶稣的话也是微声啊，那边神的微小声音，这边就耶稣对马大玛利亚说的话也是微小的声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怎么就能够听见我们的主他的微小的声音？那必须要经过什么火，不但有地震有风，还要火，火能够烧掉我们的不幸和老我。还有一节33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我们想想耶稣为什么忧愁，为什么悲叹？耶稣忧愁他们不信，跟了主这么多年，信了主这么多年，听了耶稣这么多道，真正具体的问题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不信。所以耶稣呢就忧愁起来，甚忧愁悲叹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忧愁他们不信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我们的神面对先知的强硬，这个先知以利亚非常强硬，老我在里面就非常强硬。所以需要烧啊，需要烧。我想神对以利亚也是这样，怎么你就那么刚硬啊，怎么不信呢？啊，这样的恐告别人呢，是不是？底下我们再看34到36，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主来看，看什么？看这个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啊，请主来看。结果圣经最短的一句话就是4个字，耶稣哭了。这边耶稣哭了，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神再问他。那耶稣哭了，耶稣为什么哭？我想起码两个方面。第一个，耶稣流出同情的眼泪，这一家多么多么悲惨，唯一的弟弟死了，大家哭，耶稣也哭。耶稣是人呢，耶稣是人子啊，他有人子的心肠，蛮有怜悯体恤担当，耶稣哭了。第二个哭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还是这个意思，耶稣伤心，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啊，不信呐、啊，只是在条件里相信。所以底下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啊，到36节为止，两边相对。这边请主来看安放地方，发出请来，你来看一看。对着那边就是以利亚，洞中出来，你要出来才能蒙恩，洞中出来，外衣蒙脸，就是惭愧蒙羞的意思。我们要这样的从洞中出来，这边呢我们要请主来来看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主的眼泪，对着那边就是神的威声，神不用大声来责备他或者骂他，神没有，神什么？神的威声。就说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温柔体贴担当，而且还要叫醒他，是吧？神的威声，这边是主的眼泪，两边都代表神，我们的神那一个非常恳切的爱，对他们，对玛利亚、马大，那边是对以利亚。底下我们再看37、38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你看这叫什么信心？开瞎子眼睛叫他不死就好了嘛？耶稣不是这样，所以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。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，这块石头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人，犹太人这些众人来安慰马大玛利亚的人啊，和包括马大玛利亚，就是这块石头，是什么？不信的恶心，就是这块石头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以利亚的什么顽强的老我，这边是不信的顽石，那边是强硬的老我，这边是不信的顽石。以利亚不是又说了一遍吗？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他是控告别人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只剩下我一人，这边就挡着一块石头，这里特别说一块石头挡在那里。以利亚的那块石头是什么？就是老我，就是老我， 因为他只看见自己的功劳，自己的这个作用，自己的那一个什么呀，自己的那个成绩，自己的得胜，是不是？否定一切，只剩下我一人，这个你就是一块挡着的石头。所以一面是不幸的顽石，一面是强硬的老我，都需要主来震动，要挪开才行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大段，15到21，那边是39到57，题目是细听微声，皆新使命，信见神荣。第二段就以利亚接受新的使命，就接受了。前面是神告诉他，正式接受，底下信见神荣。好，我们现在看，我们要从第十五，已经念过了，已经讲过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19节开始啊。好，我们把这段接着看一下啊，我们没有对，就是从41节开始看，大家看，不是39节，39、40啊，这两节，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，那死人的姐姐就马大就对耶稣说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须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，所以说明根本信不来呀，是不是？都臭了，怎么还要把它打开？打开不是味儿大极了吗？耶稣说什么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两边相对啊，石头挪开啊，那边就是接新使命，这边石头挪开，信见神荣，得挪开，你不挪开不行。马大那意思最好别挪开了，太臭了，就证明他根本信不来，根本信不来。以利亚心里也有石头，石头挪开，接受新使命。所以15节以后，神就告诉他：“你回去，你去告谁？告谁？是不是多清楚啊？接受新使命，怎么能够接受？石头要挪开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挪石头，把我们里面深处的老我挪开，把那不幸的恶心挪开。所以也可以这么说，这边是信见神荣，那边是听主微声。整个新使命都是神用微小的声音说的话，所以不安静你根本听不见，所以要细听主声啊。”再看41到43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所以真的挪开了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是吧？底下呢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”所以耶稣祷告有全能，就这么简单，感恩的心来祷告。所以耶稣的信心多大，他相信神的能力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众人，让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43节，说了这话，耶稣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就这么一句话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吩咐拉撒路出来，那边就是吩咐高接班人，吩咐去高接班人。这边是吩咐拉撒路出来，一面是祷告有全能，一面遵神旨做工。就是神要以利亚以后的工作非常简单，是安息的工作，不是外面轰轰烈烈的工作，乃是拣选3个人，高3个人，也就拣选3个人，遵神旨做工，这边祷告有全能。另外那边不是拣选这个谁，以利沙吗？所以叫继续做先知，继续做先知，对着这边有复活生命。神要拣选的人做以利亚的这个接班人，应该是什么样？对着这边一定要从坟墓里出来，要出来才行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有复活的生命，才能够真正做接班人。再看44到46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因为他们死人犹太人都是用细麻布把它裹起来，脸上也包着手巾。耶稣就对他们做了解开，叫他走，这是第二步工作，解开叫他走。结果呢，结果拉撒路就这样复活了。所以这边叫做解开捆绑，解开捆绑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，时代先知，那边特别突出以利沙。以利沙是什么先知？时代先知，所以他有权利， 时代先知，这个解开捆绑，先知的工作就是解开捆绑。下面44到46啊，我们看还有两节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，就是拉撒路复活了，许多人信了主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呢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去告诉他们，那当然就不好了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连拉撒路他们都打算要杀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来迫害耶稣嘛。耶稣是付了代价来救这一个人，耶稣的爱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预言以利沙的权柄，就这一个，这三节圣经对着那边是17节，预言以利沙的权柄有多么大，是不是？你躲避耶户之道的被以利沙所杀，有权柄。对着这边死人复活，多人信主，这边就耶稣有权柄，这个权柄就叫死人复活的权柄。以利沙的权柄也是叫死人复活的权柄，死人复活多人信主，那么是预言以利沙的权柄。我们再看47到49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说这些人好什么？这人行了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在忧愁，但他们想办法要害主。若又这样，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主，这就是担心人人信主。你看看仇敌跟主作对呀、啊，他们一个怕什么？现在也是这样，你各个国家里面有这个敌神的一个权势，他们就担心人人信主，担心基督徒多起来，担心大使命完成。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49节，就神兴起一个该亚，什么叫做该亚法？这叫神兴起来的，神预备的。他被人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知道什么。”我们就先看这三节，这三节圣经这边就神预备该亚法，对在那边神留下7000人，那边是神回答，这边是神的预言，借着该亚法说出来的。底下就是那个预言，该亚法都会说预言，因为他本人做大祭司嘛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回答，一面是神的预言，这些该亚法说话，一面是神回答以利亚，神留下7000人，这边神会在不可能中预备了该亚法，所以他们聚会聚集公会，他们担心什么？担心人人信耶稣，人人会信耶稣，他们担心。对着那边去，神留下7000人是什么人？不但信耶稣，不但说信了主，而且什么人？分别为圣，不屈膝。就是讲到两个不，一个不向巴黎屈膝，一个不向巴黎亲嘴，不讨人喜欢，不阿谀奉承，不谄媚，不贿赂，不向他亲嘴，分别为圣，不屈膝。这边呢，担心人人信耶稣，将来一天不但人人信耶稣，而且个个都是什么呀？都是刚强的勇士，分别为圣。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，那边我们还没看呢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看一下最后一段，就是19节到21节啊，我们请看19到21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这个时候真正是接受了使命了。经过了何烈山的退休，经过崩山碎石的经历啊，经过什么呀？神给他里面的更新，他听见了神微小声音，你才能够下山。这就是以利亚下山了。你不听微小声音怎么下山？你没有新使命怎么下山？这个以利亚就离开那里去了，就遇见了这个以利沙，正在耕地。说以利亚什么？以利沙是什么出身？是个耕地赶牛的出身，却是被神拣选。所以这就时代的功能，不一定有什么大博士大学问，神拣选，是耕地赶牛，正在耕地赶牛。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自己赶着第12对。以利亚到他那里去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，就是接受使命的意思。外衣代表先知的职分，外衣搭身就是让他做先知，接续使命，做接班人。他自己赶着最后一对，也说明以利沙是个赶牛的出身，但还是比较富裕的。他这个家庭有多少牛啊？12对牛，24只牛。他赶最后一对，这也是说明以利沙以后的工作也是这样，带领全民以色列几个支派，12个支派， 是不是？领导全民，为全民付代价。第三，伊丽莎就离开牛，跑到以利那里，离开牛，离开自己的事业，离开自己的工作，到以利那，以利亚那里，就说了：“请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，然后我便跟随你。”他心里很明白，他这叫灵通灵，灵感灵啊！伊丽莎就明白，他知道他要跟随以利亚，万一大事了嘛，跟着神人了，我要离开父母，我与父母辞别，我要跟随你。伊利亚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”伊利亚就要他甘心乐意的意思，你先回去吧，就答应他了。伊丽莎就离开，他回去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。什么叫宰牛？破碎自己，奉献自己，用套具的，用套牛的这个器具来煮肉给民吃。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所以伊丽莎跟随伊利亚怎么跟随？破碎自己，奉献自己，而且呢，煮肉给民吃，就是在家乡里还福音的债，舍己为民，然后起来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这个阶段还是隐藏，一直到王下第二章，伊利亚被接升天，他一直跟到底，才得到了那个加倍的灵感。感动以利亚，才加倍的感动了。那这个阶段就是跟随服侍隐藏等候，跟随服侍隐藏等候，所以跟随一步步跟，要跟到底。好，对到这边来，请看最后一段，这边是五十节到末了啊，大家看五十到末了，那五十节。一直到五十二节，这几节都是该亚法所说的话，也是预言，是讲到主耶稣的死。他那个说这话完全出于圣灵，而且呢，这个呢也是神预备这样讲，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过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为他本年度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。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，一直到五十二节，这是整个的预言。所以神的话都要应验，他这个话也不是出于他自己告诉我们，那说明什么？是出于圣灵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以利沙外衣搭身做先知，也就是蒙召接续先知了。这边就聚集子民都归一，做先知什么工作？就把神的子民都要聚集。
我们从五十四节开始，这里看到一面是以利沙，他开始来跟从以利亚，一面呢是主耶稣，他转向旷野，他做隐藏的工作。那边是以利沙，他回到家乡煮肉民食，他完全献上自己，他与家乡的人分享神恩。对着这面呢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主耶稣本身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舍己献上，使我们众人能够享受他的福分，他的救恩。这面我们看到是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工作，接着主耶稣就要受难，所以门徒将要接续耶稣的工作。以利亚是先知这个以利沙他跟定了这位先知，也就是跟定了主。这边呢，我们看到正是相反，这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他们是到处来寻索耶稣，要害主。所以一面是我们要跟随，像以利沙一样跟随先知，服侍先知。这边呢，他们吩咐人到处去捉拿主耶稣，要害主。所以主正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走舍己受苦的道路。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，同样是这样。
大小伦的中心是坚信跟随，不再虚度。